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年后转职，年后的转职潮，这是很多上班族他们都会遇到的一个想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会遇到一个状况。那你知道说，晶晶，你知不知道说上班族他们最想要跳槽的产业是什么产业吗？
产业哦，
对，不告诉你，你自己划去看，
对，我自己来看一下哦。产业我是没想过啦，是最想转职还是最想转到什么样的产业？
他们最想要转职啊，就转职这个大方向的话，
是要离开这个地方，还是是他要进入这个地方？
都有，我各找了答案。
哦，好，那你来解答一下吧。
好，其实上班族他们呢最想要转职的呢的行业是营造建筑业跟传产制造，
是要离开这两个产业是不是？
营造建筑业的上班族是倾向在这个产业里面转职。
嗯哼，
可能应该
同产业内，然后跳来跳去，然后越跳就会越高薪。
对，但想要离开的这个产业的话，就是传产制造业则希望就是到不同的跑道去。
哦，营造建筑业这个我理解，
因为钱多吗？
不是，应该是说他们那里面的薪资确实是靠你这样跳来跳去会慢慢涨上去的，但如果你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你的涨幅会相较较低。
每个公司好像都是这样吧，
可是这个产业特别如此。
嗯，
他们注重的是你的资历，就是你的资历，
不同家的资历哦。
对，因为每一间的设计风格不同，就他的资历越深，然后你在那个地方担任的要角，因为你会参与设计案，就你的拿得出几个设计案，然后他的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得奖啊，这些都会成为他之后转换到不同公司的时候他的
筹码、
啊、没错。所以他们其实是靠这样子的方式在累积自己的作品，因为你知道一间公司接一个设计案，他不是三年五年就一定盖得出一个东西，一栋房子。
对，
所以他们一定会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去累积自己的履历，因为他真的跑完一栋房子他可能要跑十年哦。
可是他那个房子还没有跑完他就走的话，那其实也算是结束了这个工作。
可是他参与了
哦，他参与了其中一个阶段。
对，
那那个阶段可能是设计的阶段。
对，看他是在设计发包还是监工。
你讲的这个会不会是太高级？他们会不会讲的是营造建筑业的上班族，会不会指的是上班族哦？所以确实是上班族、
就是、
不是工地的那种。
不是
OK， 是上班族的。
对
OK， 好，那为什么不是想要转入服务业呢？你觉得
我服务业可能会比较累哦，我觉得。那他们已经坐惯办公室了啊，除非像我那个时候一样，就是真的想要完全不同。
可是我觉得服务业这东西，因为它比较容易遇到 OK
哦，也有可能是那个薪资比例来说，对他们来讲太低啊。
你前几天不是有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吗？
嗯，
就说那个列车服务员交班的故事，你让大家来评评理啊。
这个我真的觉得，其实列车长、列车服务员，他们其实就是服务业的一种嘛。虽然说开车是
你说的列车长是他穿的是高铁的制服，然后他是一个
开
在高铁开车的人。
对，然后他不是台湾的故事，我是在网络上滑到的新闻。然后他们是有交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可以交班去吃饭休息。然后那台火车是长途火车，所以它中间有一个车厢是乘客用餐区，就是可以点一些食物在那边吃饭的。
哦， 哦，
然后就有交班的服务人员、列车长跟他们的乘车人员，他们反正他们交了一个班，然后就有三四个人跑到那个车厢去吃饭，然后结果被乘客反映，乘客就开始拿手机录他们，说你们很吵，请你们离开。他就说我们交完班来这边吃饭，不可以吗？乘客就说这里是乘客使用的吃饭的地方，你们就滚回你们的工位去，就是这里不是给你们坐在这里吃饭的。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给
谁来那边吃个饭也不可以耶。可是我确实是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规定，你不能够到乘客的地方去。
可是我觉得他是下班时间，他为什么不能够到乘客的地方去？因为他是下班的、啊、
他交班了
嘛，他交班就是下班啊。
可是因为他还穿着制服，他在那台车上，所以对于乘客来说他就是工作人员。
对，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之前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有看过，说有一些警察他们在下班的时候也会穿着制服可能去吃饭，
嗯，
那这就会造成一些民众的恐慌。
恐慌？看到警察为什么要恐慌？我看到警察都好安心、欸、
会紧张啊，比如说、哦、他这家店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警察在里面、
哦、
我就不敢进去吃了。
对对对对，会有耳语、哦、
对啊，
对，会有一个凑热闹的心态。
对啊，他因为这家店里面有一个警察，他是不是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那边吃饭好了。
嗯，
所以就会有一个有一些店家其实是不欢迎你穿着警察的制服然后来用餐的。
嗯嗯嗯嗯，
那这些店家的选择，所以后来台湾就有做过一些就是类似像游行或者抗议的活动，就是说不要让警察的制服污名化。
嗯嗯嗯嗯，
然后就有一些军人啊或者就是军公教的这些眷属，他们就走上街头然后去告诉大家说不要歧视，制服歧视这样子。
哦，哎，所以他们那种角色扮演的穿的警察制服什么的，
当然不是同一件啊。
对，但是就是也是怕他们会有误会嘛，就是因为网络上还是有这些衣服可以租借啊。
对，可是他们其实会很像，但是其实设计会故意，比如说警察是三条杠、嗯、他可能是一条杠之类的。
那我说那军人不是更惨，那比迷彩服满街都有。
对啊，对啊，扯远了，反正就是我们扯到了那个制服歧视。可是你刚刚那个案例其实就是你会很容易遇到一些不讲理的乘客，或者是不讲理的一些那个 OK 啦。
对，这是他们自己遇到的，那也许他们在车上也是要去帮助其他人遇到 OK 处理。
对，
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台湾有什么保全被乘客殴打，就是那什么捷运还高铁的保全被乘客殴打，这也是一个给水，你不觉得？
对，所以其实不想要转职进入服务业，你大概能够了解是为什么。
那有多少的上班族会想要转职？
其实有高达91%的上班族想要转职，91%也超
多、欸、那就是整个大换血。
等一下，等一下，这91%里面有你吗？
我不会选在年后啊，因为我又没有年终，那跟那没差、啊。
可是年终就是决定他们要不要转职的一个原因哦。
我知道啊，对啊。
我跟你说，就是
所以为什么是年后啊？
这五年来，有今年的这个统计调查是11%人力银行做的，它是最高的一次、欸
嗯、
然后他说有58%的人已经开始展开行动、
嗯、
而且正在寻找转职机会的有40%、
嗯、
已经寄出履历的呢已经有14%、
嗯、
然后已经找到工作的是3%，然后边做边骑驴找马的有
32.5%、嗯、
好多、哦、那你刚刚说的那个理由是、哦、我不会选择在年后，因为、哦、我又没有年终，
我跟那个时间
线是无所谓
无所谓。
好，就为什么想要转职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想要追求更好的薪资嘛。
嗯，
那42%的人是选择，因为他想要追求更好的薪资、
嗯。
那年终奖金不如预期的呢是24.2%。
嗯，
然后他在原本的职位没有办法升迁。
嗯，
他看不到未来的那一种、嗯、有23.2%。
嗯，
那原职无法调升，
嗯，
有无法调薪的有21.6%。
嗯，
我每次在看这一些统计调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神奇耶、欸、因为钱不够用是大家要转这一个动机。
嗯，
那你这四个理由里面你最容易会想要转职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要转职的话，哪个是最符合你的描述？
我自己的话应该是升迁无望，或是原本的职位没办法调薪，就是你在这个同一个位置继续待下去是没有办法成长了，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待下去啦。
你之前的那个工作的离职的原因
也
是
因为这
样
啊，因为升到顶了、啊、没得再升了啊。
嗯，这那个工作的天花板就在这里了。
对啊，
那很多人会选择就接受嘛，然后就一辈子这样做下去。
有啊，我跟你讲，最后接手我的就是上一个离开的那个。
对啊，他我知道你跟我讲
过，他又想回来这个天花板这里最舒适了，一人之下，
对，
所有人之上这样。
那钱不够用这件事情是大家会转职的一个很大的动机啊。那过去的这一年，而且物价其实是持续在上涨的、
嗯、
它大概去年一年的物价大概涨了2.5%吧。
哦，很高耶、欸，
2.5%其实蛮高的、欸、
很高耶、欸、因为以前薪资每年会调大概3%，
就是为了要
平衡
这个
物
价。对、
嗯、
那上班族就感受到万物皆涨的压力、
嗯、
那一旦薪资没有同步的成长，就等于你的收入就斗腿了嘛。
对啊，
然后为了维持这个生活的水平啊，大家只能够追求更高的薪资，所以年终的发放也是转职的一个大考量。
嗯，
有没有领到年终是影响上班族转职的积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真的，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从去年中就开始跟我讲，他好想离职，好想离职。
为什么？因为他没离开年终吗？
没有，他去年中就开始觉得工作繁重，很累、嗯。然后可能公司改组，然后他的人手不足，一个人当三个人用，但是薪资是一样的。嗯，然后他就说他真的好想离开，我就说那你就赶快走了。然后他就说，可是公司在九月还是十月安排了一个考核，那如果你考核过，你就可以再加薪。他就想说，如果公司愿意帮他加点钱，他就可以再撑一下。然后到九月、十月，公司再帮他加了一点，
一点是多一点，3000块那种，
他没有说金额，他就说那一点可以让他再撑一下，撑到年终。然后他上个礼拜联络我了，我说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出去玩了吗？是不是？他就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说哎、欸、为什么快了？他说我领完年终了啊。我说怎么样呢？他就说虽然没有很好，可是比我同组的都还要高，我同组的都提完离职了。那只剩下他，我就是说，哦，那你会考虑要走了吗？这一次终于要走了吗？
对啊，
他就说会，一定会走，我就等着看，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提。他比同组的都高，但他觉得那不是他要的，他觉得太少了。
嗯，说到那年终的这件事情，其实我曾经被很多的粉丝问过这个问题，要不要离职，然后要领完年终才走吗？这种问题。然后我那时候就会问他说，第一个是你先找到了新的工作了没？
通常是还没吧。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习惯是要找到新的工作才要考虑离职的问题耶。
可是你找到新的工作，你如果没有在人家可以等待的期限内去，也是没用啊。
通常如果是在5年内的工作的话，一个月左右提，他不管他要不要，你就是可以走啊。
当然啊，但是人家愿意等你一个月吗？
差不多吧。你去面第一次面试、第二次面试，如果有中的话，那通常第三次面试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那边处理好之后，大概2周或是3周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其实当你第一次、第二次面试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一个大概。我还是觉得说要先拿到就是新的 offer 之后。再选择离职会比较好。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要用多少钱去衡量你的梦想。这件事情我有写过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我那时候写出来的时候，就是有蛮多人讨论的。那时候我的工作就是有点繁重，我就觉得很烦，我的人生就有点类似卡住了。可是那个老板他很厉害，他会设计一些就是像那种机制，像你那一个同事，他就被公司设计的机制被迫其实待了半年多。
公司就是知道大概什么点大家会撑不住了，就在那个时候设一个小小的奖励这样子。
对。然后我其实有被这种奖励诱惑过。可是那一次我就选择我不要。然后我妈那时候就有点觉得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因为她就是很传统的想法。那一次的状况是，我们公司有排名啊，我们公司有40个人，第一名就是拿到40万的年终奖金，最后一名就什么都没有。可是如果像总机小姐跟那个工程师，他们是摆在同一个排行榜里面的
啊，所以总机小姐要怎么那个？
对，听起来很公平，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点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分数，然后你就累积分数，分数越高的人就是第一名。那第一名就最多钱。那可是这个排行榜的盲点就是，总机小姐、行销企划、工程师全部都被摆在一起。那总机小姐确实有去问过说，那我就是总机啊，那我能怎么样？
对啊。
然后老板回他一句说，我没有叫你去做总机啊。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啊，你可以主动啊，比如说像你以前不是在那个公司吗？你也是行政啊，可是你行政的工作里面，你会辅助他们非常多其他的东西啊，那这样你就要去加入这一些攻略战啊。
当然，可是那个绩效不会是他的啊，
他会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10个人，好不好？那10个人里面呢，我有5个人好了，那有5个人的话，那有一个工程师，有一个业务，有一个行销企划，有一个总务。那这样子可能每一个人可以分分数啦，我总共100分可以分配。那可能金你是总务，你就是拿10%，行销企划拿30%，然后工程师拿多少之类的，就有个调配。可是金你可以同时加入很多
团队合作的方式来。
你可以加入很多个那个啊，可是一个行销企划可能只能加入1-2个啊。那你可能你可以加入全公司，你都可以加入啊。对，
这样也不错啊。
对，可是总机小姐不一定会这么想啊，因为总机小姐不是总务啊。 他只是总机小姐啊。
嗯嗯 嗯，
你知道那不一样啊。
嗯、
那总而言之，老板就这样说啊，没有人让你只做总机啊，你可以加入团队，然后做更多的事情啊。
嗯，
然后总而言之呢，到年底的时候，老板就是担心说大家会不会领完这一波年终，然后就跑掉。
嗯，
所以他就在那一年的九月吧，设定了一个奖励机制。那这奖励机制就是说，因为你的成绩很好，就因为我们的公司今年业绩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机制的关系，所以呢，他就决定就是每一个人送一个 iPhone 或是 iPad 二选一。
嗯嗯。
但是如果你拿的这个 iPhone 的话，你就要做满一年，不然的话，你要把 iPhone 的钱，等比例的还给他。
嗯，不划算呢、欸。
划不划算其次，但是你一听到送 iPhone 就是很爽。
嗯，还行。
就是第一次你听到送 iPhone， 你就觉得哦，送 iPhone 哎、欸，好棒哦、喔那种的。哎、欸，那时候年代是 iPhone 4哎、欸，多久时代的眼泪，现在都 iPhone 15嘞、
欸。
那时候老板就问你说要 iPhone 4还是 iPad 2？ 我那时候就说
一定要吗？
没有，你可以选，你可以不要。但你不要的话，那就会问你为什么不要啊？那有什么原因不要啊？因为要离职啊
之类的、
啊。没那个年代，很少人有 iPhone 跟 iPad， 因为那是智慧型手机，刚刚就是 iPhone 也才四啊。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的主管说，我都不要。然后同时就相当于我也放弃了我的年终奖金，我那时候是全公司第八名。所以我如果待完了
12月，你说你都不要，就没有年终奖金可以
领。不是不是，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说我要离职，我说我都不要，他就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想要在十月的时候离职。然后我上司就非常的生气跟不满，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然后我就说这因为这个工作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是那一种大家会勾心斗角，然后为了那个分数就会去抢功劳，然后彼此仇视的那种氛围我很不喜欢，所以我就决定我要离开。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没有跟家人商量，我就是直接跟他讲。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了下一份工作，我的薪资已经比原本每个月就是多了5000到10000之间。我那时候一讲完，我妈就很生气，我妈就说30万呢、欸，你30万就这样子不要了，因为你年底可以拿到30万，你就这样不要了。我说可是新的工作机会不会等我到明年啊，他只会等我可能半个月一个月啊，那我当然就是想要离职，我当然要提早提啊。然后我妈就很生气，后来我就有把这件事情分享给网络上的就是读者啦，然后大家的选择是你会领完这30万年终才走，还是你会直接走。然后你的选择是什么？
然后好像可以领耶，因为领完他说什么那个手机只要按比例还给他就好了，
或者
再把钱给他，不就还是赚？
所以你领完了那个年终，然后那你就放弃了新的工作机会啦。
为什么？
因为新的工作就不会等你到年那个年底啊。
还有几个月？你说还有几个月？
还有四个月。
哦，还有四个月哦。
对，因为我们是九月的时候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十月的时候就已经要离职了，然后年终奖金拿到的时间是第二年的二月啊。
哦，那应该不会哦。
你会领那30万吗？
不会不会。
你会去新公司？
如果四个月的话，我就会离开了。
你会去新公司？
对，太久了。
你会去新公司？
对啊。
好，那我那时候放在网络上面问大家，你会为了30万放弃你的梦想吗？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所有一面倒都是选择30万。
哦，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可以一次拿到30万很多啊。
对，
可是你去那个愿意一个月给你多5000到10000的公司，不一定他的年终更可观啊。
我跟你说，因为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故事的结局是我离职了，然后第二年我出了一本书叫做《海贼王经典语录》，然后我大赚了年终奖金30万的10倍，
那就好啦。
我就告诉大家，你们的都是这样的选，可是实际上我的选择是这样。然后因为我没有，
那个不是你下一份工作给你的收入、啊。
对对对，你听我说，你听我讲，我就说我的问题是，你会为了多少钱放弃你的梦想？然后我就最后说我有30万的诱惑在我的前面，但我没有为了这30万诱惑放弃了我的梦想。我就讲完这故事嘛，然后大家就会觉得恍然大悟，说哦，对啊，不要为了那个一些蝇头小利，然后放弃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啊之类，对不对？我把这个故事跟我妈讲了，然后我就说，你看，这个我写出来一个新故事。然后你知道我妈回我什么吗？我妈回我说，你有可能是就工作继续做，你领了那30万，然后同时也赚到这个300万啊。所以你是赚到330万，你现在赚到300万，你还沾沾自喜。 你知道他的算法跟我不一样，
这个逻辑也可以哦，
对不对？他的算法，是不是跟我不一样？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这是他的第一个算法，然后他第二个就跟我讲说，而且你以为大家都可以跟你一样，第二年出了一本书，然后你就大赚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冒牌生这样子，第二年就是你这个是叫嗨小孩子，你小孩子在大听完之后就说，哦，这冒牌生叫我们去追梦，然后不要这样子领薪水，然后他就说，所以他觉得这个是有必要告诉大家说，不是每个人都像你有这个机会，他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同时，我妈妈也不能反驳说，我不是先看到了有300万我才决定换的啊。我当时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拿到那个钱呐。对啊，所以其实要转职这件事情啊，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要追求更好的薪资待遇啦。你会为了多少钱留下来？
不好说，
很难讲，对不对？
很难。
我跟你说，可是这是有数据的哦。
好，
我跟你说，你参考一下这个数据合不合理，好不好？来，他说上班族期待转换跑道可以增加一个月大概4800块的薪水。好，那如果说你企业想要留住这个上班族的话，你大概是要付出5500块一个月的代价。你就基本上是可以留住这个想要换工作的人一个月哦，一个月，一个月5000块的话，一年就是6万块。对，那但是呢，并不是说加薪就一定能够留住人才的，有1/4的上班族不惜降薪也要转职，宁愿减薪3288也要换工作。很多读者也会问说，我想要换工作，可是我的新的工作好像比较有潜力，但是他的钱比上一份工作少。那到底要多少？我到底值不值得？对不对？我觉得其实这边有一个数字啊，3288一个月，这是统计出来的数字，你可以参考一下。对，好，那最后呢，就是待业的时候，这些人都在干嘛？待业的时候，其实我后来去查了一下，很多人会说，自从待业之后，每天都睡到中午醒，半夜4点才感受到睡意，每天都在追剧耍废虚度光阴。他觉得自己投了一堆面试都没有回复，然后很想上岸。他不晓得待业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是觉得待业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啦。你待业的时候会做哪些事啊？
我没有待业的时候，
你都是无缝衔接。
有一段啊，就是来刚来这边住的时候，待业的时候被你救济啊。
哦，我想起来，就是兼职啦，
兼职的小工作，但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休息。
所以其实你看，待业的时候就是明确要去兼职啊，
有兼职啊，
然后找到明确的工作方向，从中学习，还有知道业界的实际状况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待业那个时候你没有接我这个兼职的话，我后来也不会找你做助理啊。
应该是，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那是了解业界状况。还有，你知道你待业的时候，那时候你在做那些文章，其实在做什么事情吗？培养网感。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那个时候你看了好多的那些文章，你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会挑这个，为什么这个可以写，为什么这个会中。其实这就在培养网感。但是其实很多人他们现在很想要做一些内容或者做一些文章的时候，做影片的时候，他们没有培养网感之前，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跟评论出来的东西还有不一定是观众想要看的。
那个培养也是要好长一段时间，真的要看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才会有感觉。
对对，对不对？后来你还会反过来跟我说，哎，我觉得这篇好像会中。
对，
对不对？所以这些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我有朋友待业的时候，他去读书，他去考一个证照。他以前跟我一样就是行政，我们行政就是不需要有什么证照之类的东西。然后他那时候已经要30岁了，他就觉得他真的受不了这间公司，他要离开，因为他觉得一切都不合法。他是一个什么事事都要合法的人，所以他就决定他要去做一个人资。人资就是掌管这间公司是否合法这件事情。
对，人力资源、
然后他就去考了人资的证照，他现在就是待在大公司里面觉得很棒，因为他有了那张证照，他才有这个跳板，不然他可能永远只能。
那他的薪水有提升很多吗？
当然，
人资的薪水是不错的吗？
给他给我的感觉是很好，但是他永远不说到底是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
那最后呢，就是如果说你在待业中的话，你还是要维持正常的作息啦，避免你在找到工作的时候还要调整你的作息。那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去运动吧。对，让自己不要跟社会那么脱节。那你运动不一定要去健身房，你可以去运动中心，1小时50块。
对啊。
那如果你连1小时50块都拿不出来，那你就在家里面做一些运动，
居家运动。
对，居家运动。然后你不要追剧，看一些那种健身博主，然后跟着健身博主一起动。
刘畊宏。
对，这也是一个办法。
动之动。好。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呢，我们分享了一下关于年后转职的事情。我觉得这些数据除了一般上班族要知道之外，其实老板他们也要知道，对不对？
对。
比如说那个你要花多少钱可以把这个人留下来，有没有这种平均的数字？那大家是为了什么要转职的原因？好，那今天分享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